我们今天是《金刚经》第七讲，一共连今天还有四讲，一共是十讲。这个《金刚经》呢，是佛家经典里头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中国人非常熟悉的一本经。它讲的道理是代表了整个佛家的这个道理的核心，是一个什么道理呢？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就是说我们现在呢，众生实际上都是在梦中。什么叫佛？佛这个字的意思是觉者，就是觉醒的人。圣者就是从这个生死长梦当中醒来的人。这个道理呢，听起来很简单，就好像我们昨天做一个梦，正在玩，玩得很高兴，结果呢突然一醒，什么都没有，真实跟梦中完全两回事儿，就跟这个一样，我们现在就在梦中啊，六道轮回弄的是痛苦啊、烦恼啊一大堆，实际上醒了呢，根本就没有六道、没有轮回这回事儿，三界唯有心，只有一个能做梦的心在那妄想，在那做梦，实际上梦里的东西都没有，这就是佛家讲的全部道理。这个道理呢，实际上在古今中外很多这个最高的最高智慧的智者那儿啊，都有猜测，都猜到了。像庄子就说，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他是蝴蝶，结果飞得正高兴的时候，突然一醒呢，他又是庄周。他就说，究竟是庄周做了一个梦，梦见他是蝴蝶呢，还是蝴蝶是真的？蝴蝶做了一个梦，现在我在梦里，我是庄周。他说这两件事呢，你是分辨不清的，他两个是平等的，是一样的。这就是智者，逻辑思维非常清晰的人，他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普通老百姓啊，不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就好像说啊，这梦还分不清，昨天做的梦奇怪的不得了，这个我今天醒了，这还不是真醒啊。你做过那个你认在梦中你认为你醒了实际上没有醒的梦，你做过没有？就是在梦里头你知道这做梦了，哎，可醒了，结果待了一会儿呢又醒了，假醒。也就是说你在没醒的时候啊，你永远认为自己是真实的，不管是第几层梦。就是说我现在感觉这么真实，它可能是梦，可能是梦。就跟那个前一段群里讨论，有一个师兄说，他晚上定好了那个第二天铃是7点钟醒，结果呢，他在做梦的时候，他做梦的时候呢，到醒的时候10点了，他说怎么这个铃都没响啊？怎么回事啊？他着急的不得了，结果就在这时候呢，铃响了，又醒了，7点钟。就是说你这个逻辑思维必须严密，你才能够意识到确实存在这个现象。就是说人在梦中啊，他都不知道是梦，都是认为那是真实的。我们现在就是这个状态，就是我们在梦中我们都认为这是真实的，只有你从这个梦醒了之后，你才知道哦，原来刚才是梦，都是这样的。尤其是现在呢，不光是古今中外很多大德猜测到了，苏格拉底啊、柏拉图啊、这个笛卡呀、都猜测到了，就是我们面前很可能是梦。到今天呢，就被这个量子物理呢直接证明，就是我们现在啊跟梦是没有区别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睁着眼，现在我们是认为现实的时候，我们眼睛也是只能看见颜色，我们耳朵也是只能听见声音。我们身体的感觉，我们意识根据这五种直觉产生了很多的分析判断，很多想法。你在做梦的时候跟这现在完全一样的，做梦的时候也是看见颜色，听见声音，身体也有感觉，然后呢意识根据你梦里看到的颜色声音，然后你意识在那分析我碰到谁了，我在干什么，跟现在是没有区别的。就是说我们在梦中跟现在都是只看到五种限量色声香味触跟一种比量，我们用意识在那分别， 都是这六种法。我们梦中跟现，我们的梦中跟我们认为的现实里头，我们看到的法都是这六种，色声香味触法，没有别的，一个不多一个不少。所以现在跟梦中啊没有任何区别。尤其是现在年轻人看过不少那个梦电影，盗梦空间，盗梦空间的主题是什么？就是他两口子分不清现在是现实还是梦，是吧？这个他老婆说现在还是梦，还要再退一层才能回到现实。哎，他丈夫就说现在就是现实了，不能再退了。哎，就是现在是现实不是梦，两个人谁也说服不了谁。因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客观标准，说我用一个什么客观标准就能够判断说现在是现实是梦。像我们平常人们说的那个，那都不行。比如说你掐自个儿，你在梦里头如果意识到这个，说这有可能是梦，我用掐，有可能你在梦里掐它也疼，是不是啊？哎，就跟那个电影里头也设计了一个陀螺，说是如果是梦的话它就不倒，如果是现实的话它就倒，那就是编电影编的。哎，因为什么？如果真的有那个判断了，他俩就不用争了，对不对呀？如果真的他可以作为那个判断，那俩人就拿一陀螺一转，电影不用演了，整个电影就没有了，他老婆也不用死了，是吧？哎，所以那个像这个《黑客帝国》呀，什么都说明什么问题啊？就是说你在梦中的人跟这个在现实中的人呢，你是无从，没有一个标准判断。哎，为什么庄周会说我是庄周梦蝶了还是蝶梦庄周了他不清楚呢？就是因为没有一个标准，没有一个判断标准。哎，古今中外智者，哎，他们能够想到这一步。哎，现在呢是被现代量子力学直接证明我们跟梦是没有区别的。所以现在你看那个梦主题的电影几十个，是吧？大量的大量的出来。然后说这个有什么意义呢？这个意义非常重要，就是因为如果我们面前真的是梦的话，如果面前真的是梦的话，我们做的一切就没有意义了，我们吃的一切苦都是冤枉的了。你吃苦没有所获，我们辛辛苦苦的在这儿思考奔忙啊，辛劳，结果呢全是梦。就跟我说那个西少林寺住持常贤法师微信发了一条，说什么呀？说我们在梦里走了很多路，醒来的时候却发现我们还在床上，什么都白跑白干。所以世界的真相是什么？这个非常重要。如果你不了解这个真相，就把这个当真，如果它真的是真的，那你是有意义的。万一它要不是真的，万一它真的是梦呢？你不是很傻吗？很冤枉吗？所以现在呢，已经有无数的人从这个生死长梦当中醒来了。刚醒来的时候叫初地菩萨，然后继续修行叫二地三地，一直到最后圆满，达到最高智慧叫成佛。现在已经有无数的众生啊从梦中醒来，正道初地二地，以至于成佛。哎，佛也有无数了。所以说我们必须把这个世界的真相搞清楚，你才这个就是叫什么呢，你的辛劳，你的工作，你的什么辛苦才有意义。哎，现在不光是佛家这样说，刚才说了，你去看那个就是量子力学，哎，像那个就是马斯克，我老说那个，就是那个现在搞高科技那个搞自动驾驶汽车，什么搞卫星，他是第一个私人公司往这个太空发射卫星的，美国那马斯克，他就说我们面前是现实的概率。就是说我们面前不是梦，是真的概率是十亿分之一，这是被科学证明的。所以面前究竟是不是梦，值得我们认真考虑。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如果考虑这个问题，你实际上就 开始接触到了佛家经典讲到的核心道理。好，我们再重复一遍，说佛法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内容，就是告诉我们世界的真相。告诉我们世界的真相是什么呢？我们在梦中，哎，这一切都跟梦完全一样，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只有从梦中醒来，这一件事儿是梦中人唯一有意义的事情。说醒来了之后干什么？你醒来了，你一看三界唯有心，每个众生都是一颗这个心。心是什么内容啊？就是这个人无始以来做的所有梦的记忆，就是一个大圆球，都是梦的记忆。梦的记忆是什么呀？就是他看到的颜色，听到的声音，他的身体的感觉，跟他所有的想法。哎，这就是你的本体。我们人说你跟他有什么区别，就是你们这个做的梦不同，你的记忆不同。你真实的你，真正的你，就是你所有做梦的记忆。你跟别人的区别都在这个记忆的不同里头。哎，为什么你跟他看到一个问题看法不一样？就是因为记忆不同。哎，你一个喜欢吃甜的，一个喜欢吃咸的，一个喜欢吃辣的，一个就最怕吃辣的，为什么会有这个不同的反应呢？你前边做梦记忆不同。所以呢，你醒了之后，你一看，哎，你的朋友、你的父母、你的这个兄弟姐妹，哎，你的老师、你的这个众生吧，都是一颗能做梦的心。然后心里头呢，记忆力量最强的那一团记忆呢，正在一亮一亮，就跟电视屏幕上正在那儿一刹那刹的亮起来。亮什么呢？你一看，有的做人的梦，有的做牛的梦，有的做神仙的梦。哎，就是这样一个区别。你一看说呢，我醒了干什么呀？你醒了赶紧去化身入他们的梦，他能够听什么样的话，能够以和什么样的形象能够接受佛法，给他讲这个，说面前这都是梦，你把他都来唤醒，让他也从梦中醒来，也再去度其他众生，让大家做点真实的事情。真实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用你的心。我们每个人就是一颗心，这个心才是世界上唯一的真实存在。除了心之外，心外一切法都是心里的妄想，都是心里的梦境。哎，你用这颗心呢去影响别人的心，哎，你用这颗心呢去唤醒其他的梦中的心。哎，这个都是真实的有意义的事情。真实的你没，你从梦中醒来之后，那个心经告诉我们了，说远离颠倒梦想，度一切苦。为什么呢？你没有梦了，你就没有梦里的这些烦恼痛苦奔忙，是吧？你就没有梦里这一套。你一看三界唯有心，那不就是随心所欲了吗？你怎么想就是全部世界，就是你的全部世界。哎，说梦里的人看不见三界唯有心的世界真相。哎，你可以入他的梦啊，你可以，你一动念就可以变化形象入他的梦，去化身去度他，去这个给他讲佛法，给他讲这个一切如梦幻泡影的道理，这样来唤醒他，然后他醒了呢，他就可以去度其他众生。好，我们还有四次，我们这个就不重复前边了，因为从头到尾啊都是在讲一个道理，就是一切如梦幻泡影。哎，就是在讲这一个道理。我们呢就接着上一次的地方，我们就开始往下来啊。你记住这个核心道理了，记住这个核心道理了，你就能够这个，你就能够看懂所有的话。我们来试一试啊，就是我们面前是梦，我们从梦中醒来才见到世界的真相，就用这个根本道理我们来读《金刚经》就非常容易明白。比如说我们上节课学到这儿了，说须菩提，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应如是布施。哎，我们跟众生的关系啊，在这个梦里头主要就是一个什么关系啊？就是我取东西还是我舍东西。 如其他众生的心就是你的银行，你如果取东西就是从银行里头取款，你如果布施东西就是往银行里头存款，整个我们轮回当中的规律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规律，就是一个存款取款的规律。你要是存款多，那你呢下一个梦就这个条件好一些，如果你取款多存款不多，那你下一个梦呢就困难一些，哎，困难做恶鬼做畜生，哎，是这个咱们说做牛做马去还别人的这个报，哎，报别人的恩，哎，就是一个取款存款的关系。所以我们人际关系很简单，所以你不要认为说我布施好像就少了，不是，你布施就是存上款了。因为我们梦啊是很短的，你看我们人道梦才几十年，你这几十年拼命的努力挣了多少钱，那是几套房子几辆车，你几十年这个梦一结束一换梦什么都没有了。因为什么？因为它是假象，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它就不会消失，是不是啊？真实的东西有就是有，它不会没有，哎，所以知道真相非常重要。你这几十年你在这折腾折腾全是假的，你下一生比如说你做神仙，你人道的那个东西全都没了，什么亲戚朋友什么多少这个财产全都一点没有。为什么？因为它是空，它是不是真的，哎，就是个梦，几十年换一个梦。然后佛跟我们说呢，说菩萨应该怎么布施啊，跟一般人布施不一样。一般人布施啊就是，哎，我帮了多少人我救了多少人，这就是在其他众生心里存款。他的果报是什么呀？就是你下一个梦里头啊，你碰到你帮助过的这些众生，这些众生对你非常这个有好感，非常愿意帮助你，非常愿意拥护你，就是这样的果报。哎，因为他在有这个对你好印象的记忆。哎，如果你是这个偷东西抢东西害人，那众生呢对你的印象就不好。那下一个梦里头呢，你再碰到他，不管两个人什么关系，他可能是动物也可能是神仙，但是他就有这个潜意识，有这个印象，对你印象就不好，见了你啊就烦你，见了你就想揍你，见了你就想骂你，哎，都是有因果，都是有因缘的。但是那个就是说你后边做好梦有没有意义？也没有意义。你比如说你再做几十年的好梦，你的这个就是存钱又取了不少，享受用光了，你下一生呢该做噩梦了，是不是啊？所以老在这做好梦噩梦，这个呢是没有意义的。那菩萨，佛教给我们说菩萨是什么叫菩萨，就是你发愿成佛的人叫菩萨。发愿成佛是什么意思？佛是觉者，就是我发愿，我立志要成为从梦中醒来的人，哎，这叫菩萨。说如果菩萨应该怎么布施呢？佛说，如来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就是菩萨在布施的时候啊，他应该怎么布施呢？他知道这一切相啊都不是真的，非相就不是相，是相那就是真的，哎，不是相那就是假相。菩萨布施的时候啊，他老知道这我面前是梦，我这个布施是梦中布施，实际上没我没众生也没布施的东西，三轮腾空梦中布施，一切如梦。你用如梦观去布施，你就能够从梦中醒来。这个道理我们前面这个六节课啊一直在强调，说为什么我坐着如梦观，我知道这是梦，我再去布施我就能醒来呢？因为不光是你布施，你只要是在如梦观，你没在布施，这个如梦观就是叫做什么呢？叫做梦中的清醒意识，就是你在加强梦中的清醒意识。我们从梦中醒来的方法就是你在梦中加强清醒意识。这个清醒意识加强到什么程度？加强到 你全部记忆的十分之一的力量就从梦中醒来了。从梦中醒来的方法就是在梦中加强清醒意识，就是梦里头你老说这不是真的，这是梦，我要醒。哎，我们生死长梦就是时间太长了，力量太大。你像如果你我们现在昨天晚上做的那个梦，你要是在梦中出现这个想法说这是梦，哎呀我不做这个梦了，我马上要醒，你一般都是几秒钟就醒了，梦中一有清醒意识很快就醒了。但是我们现在说我们听这个课已经听了六次了，怎么还没醒啊？因为我们这个生死长梦的这个力量啊太强了，这个习惯太时间太久了，我们关于说这不是梦的这个错误的记忆力量太大了。你现在加强的这个清醒意识啊力量太小，所以它不能够就是破坏这个说这不是梦，不能够把梦当真的那个记忆太多了。哎，知道这是梦的清醒意识的记忆太小了，力量太小，它唤不醒。就好像我老举例子说小男孩这个尿床，哎，被大人批评过多少次，还挨过打，到他又要撒尿的时候呢，他就知道了，不行，我这是梦，我要赶紧醒，赶紧醒，不能这个撒尿，不能这个，我得赶紧醒。但是他就醒不了，为什么呀？他白天玩的太厉害了，他太困了，他困的力量太大了，那个清醒意识力量太小，所以他知道是梦他也醒不了。我们现在就是这个状态，就是说这不是梦的这个就是那个种子啊太多了，力量太大，我们知道这是梦的力量太小，就是知熏习的太少。哎，你这个力量啊不能把这个梦破坏掉，但是你不用着急，你就这样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一天一天，一年一年的熏习下去，就说一切如梦幻泡影，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哎，我要远离颠倒梦想，我要从梦中醒来，我要成佛。你就大量的熏习这样的记忆，这个清醒意识就在加强。加强到多少？就是这个力量达到你全部记忆的十分之一的力量。你也可以说数量，哎，就是你全部记忆的十分之一的记忆换成了清醒记忆，换成了佛法的记忆，你就证到初地。哎，你继续学习佛法，你的佛法记忆达到20%就证到二地，达到100%就成佛。哎，所以这个佛法的基本道理啊很简单，从梦中醒来的方法也很容易，就是什么呢？你看，就是佛说的这个说，菩萨他在梦中应该怎么布施呢？应该如来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又说一切众生则非众生，意思就是什么呀？我面前这一切相啊不是真相，这是假相，这一切众生啊不是众生，是什么呀？是梦里的假相，老记住。所以我们就用那个金刚经最后一个颂子，佛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就是佛教给我们成佛的方法，应该做像这样的观想。什么样的观想啊？一切如梦。所以最后一个颂子总结成三个字，就是如梦观，就是成佛的方法。你看《金刚经》讲的道理就这么集中，就是说你做如梦观，你在梦里头不光说这是说应该怎么布施，你怎么持戒啊，怎么忍辱啊，也是用如梦观去持戒，如梦观去忍辱。哎，甚至我们可以扩大到你怎么走路啊，怎么吃饭呢、啊、哎，如梦观去吃饭，如梦观去走路，你就是积累清醒意识，就是积累你的法身种子，就是积累加强这个清净种子。哎，达到10%你就行。修行的方法就这么简单，就是你时刻做如梦观，不管你是在走路还是在吃饭还是在上班还是在做什么，你就是真正的修行，最重要的修行。这就是佛教给我们的成佛的方法。这句你看佛是不是说的这意思，菩萨应如，是不是就是菩萨说你应该怎么做梦，你在梦里不是修六度吗？布施是第一度，这就等于修六度。哎，说你在梦里怎么修六度啊？如来说你就时刻记住，我是在梦中修六度，一切诸相即是非相，一切众生则非众生。 梦里没真的，都是假象，这是梦。我用如梦观来修六度，你就能成佛。你看，我们把这个话就读懂了。我们再往下来看一段。须菩提，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狂语者、不异语者。什么叫真语者？就是如来只说真话，如来从来不骗人，不说假话。为什么呀？他没有骗人的必要，他就是告诉我们世界真相的。他骗你干什么呀？他又没有什么，他从梦中醒来了，他又不需要吃，又不需要喝，呵呵，哎，他不需要你梦中的利益，他没有骗你的这个动机。所以如来只说真话，实语者如来只说实话，哎，不说假话。如语者，这个如呢是真如的意思。什么叫真如？就是真实，哎，真如就是真实，就是真相，就是真理。哎，如来说的话呢都是真理，都是真实的，都是说的这个真相，就是说的这个世界的真相。不狂语就是不打狂语，这是出家人不打狂语，佛教给的。哎，不用说假话。为什么不打狂语？没有这个说假话的必要。不异语是什么意思呢？异是不同，就是佛从来不说不同的话。什么叫不同的话？就是说二话，就是今天这个人问佛这个问题，佛答了一个 A， 明天又一个人问佛这同一个问题，佛又答了个 B， 就是答案是不一样的，这叫异语。就是他有不同的答案。佛不异语者，就是佛说话从来没有二话。就是说你30岁佛成佛了，你问他问题说什么是什么样啊，他就这样答。到80岁他入灭之前，你问这个问题还是这样回答。哎，从来没有第二个答案。说为什么佛不异语，没有第二个答案呢？因为他呀是照着他实证到的真实回答的。他实证到的真实是什么？就是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这是世界的全部信息，这是世界的全部信息。说怎么众生看到众生所有的心就是全部信息了？因为世界上就只有心是真实存在的。说那我们这个心外的这房子是怎么回事啊？心外的房子是那个众生心里头正做梦的那个影像，佛也能看见。他一看众生心，这个众生心里头有一块一大团记忆，里头有一小块，哎，正在这个亮起来，正在做梦。佛一看就知道你做的什么梦，哎，所以你心是，就是心里头是什么样，所有记忆。所以你无始以来做过什么梦，昨天做的什么梦，前年做的什么梦，上一辈子做的什么，上上辈子，上一劫，无始劫来你做的什么梦，你所有的记忆佛全能看到。你现在做什么梦佛能看到，你未来这样的种子未来会有什么果报佛也能看到。所以佛能看到这个世界上的全部信息，这就叫不异语。因为他看着事实来回答问题，事实是什么他就直接说，所以呢事实就是一个嘛，事实真实没有两个，假的东西才会有无数个，真实只有一个，真相只有一个。所以佛照着真相给我们回答问题，永远不会有二话，不会有两个答案。这一段为什么佛要说这一段呢？就是因为佛教说的这个道理啊，太颠覆了，太震撼了，太离奇了。我们世界上没几个人说这是梦的，哎，佛一突然告诉我们说你在梦里头，你还能从这儿醒，人们不容易相信。哎，为了告诉我们，佛说你不要说我这是说的假话，我这是说的真话，虽然很难相信，但是我说的是真话。下边我们再看啊。须菩提，如来所得法，此法无实无虚。这个话怎么理解？一定要按如梦观来理解。怎么理解呢？就是如来所得法是什么？如来得了一个什么法呀？得到世界真相了，他看到世界的真相了。看到世界真相是三界唯有心，每个人的本体都是一个记忆的大圆球，哎，都是一颗心。这个记忆的全，你的全部记忆就叫你的心，也叫你的本体，你的真我， 哎，你的大我就是你那一团记忆。如来看到所有众生心了，这就是如来所得法。此法无实无虚，就是这个法里头有什么东西啊，没有我，因为他现在是对梦中人说法的，他说我得到的那个真相的法里头啊，没有你们梦中人认为实有的法，也没有你们梦中人认为虚假的法。我们梦中人认为实有的法是什么呢？就是物质。我们梦中人是不是认为说山河大地、楼房、马路都是真的？哎，这就是梦中的实法。如来说，我证到的那个法里头啊，没有你们梦中的这个实法，就是真实的法，梦中认为真实存在的物质。无虚，我们梦中也有虚法，也有假法。比如说我说了一句话，我们谁也知道那说话不是真实存在的，那就是叫这个胡思乱想，就是妄语。哎，梦中我们画了一个画，哎，我们放了一个电影，我们谁也知道那电影屏幕上实际上什么法都没有，哎，就是那个光一照，光影我们就说有孙猴有猪八戒，哎，那是假法。梦里头有实有虚。佛说我如来所得的法里头啊，没有实没有虚，没有你梦中认为真实存在的，也没有你梦中那个你认为梦中这个是虚假的，我这也没有。等于说什么呢？如来证道的世界的真相里头没有我们梦中的一切法。下边须菩提，若菩萨心住于法而行布施。什么叫心住于法？就是你看到法了就是住于法了。你比如说我们眼睛看到颜色了，这就叫眼睛住到颜色里了。耳朵听到声音了，这就叫住到声音里了。哎，身体有感觉了，就是住到处里头了。脑子有想法了，就是住在法尘里头了。所以我们现在是心住在色声香味触法六种法里头。哎，心住于法。菩萨心住于法而行布施。我们现在行布施就是什么呀？心住于法而行布施。哎，我们住在眼色声香味触法里头，我们行布施。有人说，那你非得看到颜色才能布施啊？佛不这样说，看佛怎么说啊。如果菩萨心住于法而行布施，就是我在色声香味触里头布施，我一看，哎，这儿有一个人他需要帮助，我去帮助他了，我有布施了。注意啊，如人入暗则无所见，就好像一个人走到了一个没有光亮的地方，什么都看不见。说我看见色声香味触了，怎么会佛说我什么也没看见呢？注意听啊，我们看见色声香味触了，我们去布施，佛说你就是走到一个漆黑一片的地方，什么也看不见的地方了。大家能不能翻过这扣来？就是说你见的是假象，你把它当真了，你就是傻瓜，你实际上真相一点都没见到，你进入假象的黑暗之中了。则无所见，是你见不到一点真相。翻过这扣来吧。所以你记住如梦观，你每一句话都能看懂。你忘了如梦观，好像佛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正好颠倒的。前头说心住于法而行布施，就是我们看到色声香味触法了，我们去布施了，说这不是挺正常吗？佛说不对，错了。为什么呢？你走到漆黑一片的地方了，你什么也看不见。什么意思？就是你一点真相都看不见，你进入了假象的迷惑当中，进入了无明当中，没有智慧，进入了黑暗当中。所以时刻记住如梦观金刚经，每一句话你都读得清清楚楚。哎，忘了如梦观就完了。所以你感觉说这话怎么这个读不懂啊，你就记如梦观。哎，你在梦里头看到色声香味触法了，那你就是看不到真相了。就好像如果对一个见真相的标准来说，你就像走到了一个漆黑一片的地方，一点真相都看不到。下边佛又说了，因为佛知道啊，我们看这个话是很别扭的。 佛知道我们呀翻不过这扣来，所以佛呢反复的说，若菩萨心不住法而行布施。什么叫心不住法？就是眼睛看不到颜色，耳朵听不到声音，身体没有感觉，脑子里没有想法。说这还怎么布施啊？这就是从梦中醒来的初地以上菩萨，是不是没有梦了？是不是就看不到颜色，听不到声音了？哎，这叫心不住于法而行布施，就是什么呀？你应该从梦中醒来去，那才叫真正的布施。你看到真相，在真相当中布施，才是真正的布施。心不能住法，你不能在梦里，不能看见颜色。你一看见颜色，好，你的眼睛看的都是假象，一点真相你也见不到了。如人入暗，则无所见了，你见不到真相。你如果没有色声香味触法，远离颠倒梦想，哎，你看的是三界唯有心，好，你看到了真相，看到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法，看到了这世上所有的法。你看每一个众生他的无始以来的记忆，他的将来的果报，你都看得清清楚楚。他现在又行了一个布施，他的记忆里头又存了一笔款，哎，就是又行了一个善，他的那个果报呢立刻就怎么样啊，就多了一分善报。哎，佛是现然看的，不佛不猜。所以你的心怎么变化，你的果报就在怎么变化，佛就直接看你的心。你佛为什么给人能受记，说多少劫多少劫之后你在什么世界能够成佛，你成佛的这个佛号叫什么，为什么都能看见，你前边造的这个因就是这样。就好像你现在上到小学六年级，哎，一看呢学习也不错，哎，说你几个月之后你能升初中，哎，三年之后能升高中，哎，高中你几年升大学，几年你就大学毕业了，是不是啊？你根据你前边的这个情况，他就知道你将来是怎么回事。当然说我现在正在努力，我努力又改变了我的记忆了，比如说我又不努力了，我一听这个受记说啊，我到比如说六年之后我就能考上大学，好，我天天就玩了，不上学了，哎，那你这记忆一改变，你的果报怎么样啊？相应也发生改变。如果有一个人一听说这个你将来啊这个很糟糕，就是说这个情况不好，哎，这个人听了这个情况之后呢警醒了，不行，我不能这个走那条路，我得这个改变，我得这个努力，哎，他一努力他的结果也照样改变。佛呀不管那些，他就是现实看你的心，哎，你现在做了什么记忆，将来就是什么果报，哎，他像一面镜子一样，哎，记忆在随时变化，果报也在随时变化。所以佛说呀，如果菩萨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就是说你菩萨从梦中醒来了，没有梦了，而行布施，如人有目，就好像这个人呐有了眼睛了。要是在梦中的人就是没有眼睛，什么也看不见，说我看怎么我什么也看不见啊，真相你什么也看不见，你看的都是迷惑你的，哎，认贼作父，认假为真，骗你的相，真相你是一点看不见，所以你就跟瞎子一样，因为你找不到真理，找不到真相。如果你要是从梦中醒来而行布施呢，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见种种色，哎，你要从梦中醒来了，就好像人有眼睛了，日光明照，天下大亮，哎，见种种色，有什么见什么。说那没梦了还有色声香味触吗？没有梦里的色声香味触了，没有梦里的色声香味触了，佛看的是什么色呀？是我们记忆当中的色。我们记忆里，我们那个记忆里头有什么呀？我说过啊，85%的记忆都是颜色的记忆。你看我们的信息啊，85%的信息是眼睛搜集来的，眼睛只能看到颜色，所以我们记忆里头也是85%，绝大部分记忆都是颜色。你看这眼睛一看，这么多人，屋子里这么多颜色，每一刹那哗哗哗都到你记忆里头了，所以我们记忆是85%是颜色，然后还有10%是声音，剩下5%是身体的感觉。 说那脑子的想法是怎么回事啊？脑子的想法都是用色声香味触来想的。哎，我们脑子里所有的想法都是用色声香味触想的，用的最多的是什么呀？声音。我们在这想什么事儿，不说话，在这自个儿想琢磨这事儿。我明天去办这事儿，这事儿能不能成啊？谁谁能不能帮我呀？主要是用声音来想的，对不对？然后呢，加上一些画面，你一说某某某，他会不会帮我呀？说到某某某这个声音的时候，你会想到他那个照片是吧？想到他那个形象，想到他那个录像颜色，哎，所以呢，佛呀说，菩萨要是从梦中醒来，他再去行六度度众生的话，这就好像人有了眼睛，天下大白，真相大白，见种种色，这见的都是真色，就是众生心里记忆的色。为什么广说见色呢？因为我们心里头基本上都是色，哎，以色为主，你见了色了，也就见了声了，也就见了香味触了，也就见了法了，哎。所以是不是用如梦观才能读懂金刚经啊？哎，所以佛最后总结的那个颂子呀，对我们是意义非常大，就是说讲完金刚经了，最后佛一总结说，你就记住，你应该做如梦观，哎，应做如是观，应该做像梦一样，像幻一样，应该这样来看待一切，这就是读懂金刚经了，你就懂佛法了。哎，我们再来看一段啊。须菩提，当来之事，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于此经受持读诵，这个受持读诵呢，什么叫受？接受，不是指的接受这个经本，持，我拿着经本，这就叫受持，然后我读诵。这个受是指的你接受金刚经里讲的道理，受是听明白了，哦，持是我觉得佛说的对，这一切就是跟梦一样，持就是拿着这个如梦观，持着这样的观点去读诵。如果有人能这个将来啊受持读诵金刚经怎么样呢？则为如来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见是人。谁就是在未来读这个金刚经，在这学金刚经，如来，这不是指的一个如来啊，所有的如来，他用佛的智慧啊，他悉知是人，都知道这个人，悉见是人，都见到这个人在学金刚经。说他怎么看到的呀？因为佛没有梦了，他看到的是什么呀？所有众生心，其实他也不是看，他是什么呀？他也是一团记忆，我们也是一团记忆，我们所有的记忆都重合在一起，我们的记忆大小都一样，都是一个大圆球，我们跟所有佛菩萨的记忆，跟所有众生的记忆呢，这个心都是重合在一起的，所以他实际上是同体大悲，就是他跟我们是同体感觉到你的，你的色是什么，他跟你的心是重合的，他是体会到的，你的声是什么，你的感觉是什么，他跟你的感觉完全一样，他实际上是这样说，所有的佛都知道这个人，都见到这个人，这是指我们梦中人，就是说佛能看见我读经吗？哎，因为我们搜集信息主要是以眼见为实，哎，所以佛这是随顺我们梦中人的习惯，说啊，佛都看到你了，哎，看到你读金刚经了，这是随顺梦流，实际上是什么呢？你记住，就是他是同体大悲，同，哎，就是那个他的心跟我们是完全重合的，哎，你有什么感觉，他那跟你一点都不差。所以是这个众生正在做什么梦，哎，诸佛都知道的，都体会得清清楚楚，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为什么这个一个人读金刚经就有无量的功德呢？因为这个道理在这儿，佛是真语者实语者，佛不说假话，说这个话是不是说的有点大呀？一点不大。我给你讲一下，为什么你在这学金刚经会有无量的功德呢？因为你这现在学金刚经，说一切如梦幻泡影，留下的这个记忆，这叫什么呀？清醒意识。这个清醒意识，你接着还学一句话两句话，一小时两小时，一年两年，你在这学金刚经， 你的清醒记忆越来越多，他必然怎么样啊？会从梦中醒来。从梦中醒来了，他必然怎么样？扭头一看，爹妈、这个朋友、师长、众生都还在那梦里头瞎着急了，然后马上回来呢，入梦去度其他众生，唤醒其他众生。你把其他众生唤醒了，其他众生跟你一样，他一看他的父母啊，这父母都无数，所有的众生都做过我们父母，哎，只不过是他是这一生的父母，他是上一生的父母，是不是？哎，他又去度众生，他唤醒的众生又去度众生，都是由于什么呀？你学金刚经的功德。哎，你现在学金刚经就是清醒意识，比如说熏习了，加了一块添砖加瓦，加了一块瓦，你有这块瓦你就能醒，你就能唤醒别人，唤醒的别人继续去度众生，永远他唤醒的众生又醒了，又去度众生。所以你这一块砖的功德呀一直在扩大，包括现在，你比如说你现在哎，这个读金刚经，哎，这个增加了，就是离成佛又近了，积累了功德，这点功德呀就是将来你成佛的所有功德的其中的一点功德，哎，有这一点功德你就能成佛。你想你这一点功德，你成佛之后再度众生，你度的众生再成佛，这一点功德的那个后边引起的功德呀无量无边，越来越大，是这样的意义。所以佛一点假话没有，哎，说的是实话。我们再往下来啊，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份以恒河沙等身布施。这个印度呢把白天分成三份，叫初日份、中日份、后日份。白天一共12个小时，4个小时一份，初日份是6点到10点，早晨6点起床到十点，这是初日份。中日份是10点到下午2点，中日份下午2点到晚上6点是后日份。白天分三份，晚上也分三份，初夜、中夜、后夜。哎，说这个人呢，初日份以恒河沙，就是在这个6点到10点4个小时里头啊，他就用恒河沙等身布施，就是身是身体，他用多少身体呢？跟印度恒河的沙子相等数目的身体布施。这是打了一个比方，就是实际上做不到的。说做不到，为什么要打这样的比方啊？他为了讲明一个道理，这就是假设。假设这个人他能够初日份用恒河沙的身体布施，说他怎么叫用身体布施啊？就是他舍命救人。哎，我们这个你看现实也有很多，哎，就是他为了救人，他牺牲自己，这就叫用身布施，哎，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得别人的这个他认为更宝贵的东西吧。这个机会实际上是很难得的，但是这个人呢，4个小时里头他就布施了无数的身体，当然也不是说这个做不到。说什么人能做到啊？佛菩萨能做到。说他怎么做到啊？一个佛菩萨啊，他可以化身千百亿，在这个无数世界度众生。你想他的那个用生命布施啊，就可能超过这个，因为化身就千百亿，在无数世界度众生，这个数量是无限的，哎，所以他就有可能4个小时之内啊，就用身体布施了那么多的这个布施，就有这种可能性。这儿呢，对我们梦中人，这就是打了个比方，就好像我们说话也经常这么说啊，就是什么海枯石烂不变心，哎，你谁能看见海枯石烂啊？哎，就是为了说明一个道理，就是我永远不变。这儿就是说，这个人啊，4个小时就布施了这么多身体，但是呢，中日分复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到中午那4个小时呢，又布施这么多身体，后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好，一个白天布施了就无数了，这功德太大了，是吧？ 注意啊，如是无量百千亿劫以身布施，就这样白天十二个小时布施这么多，就这样布施呢，布施了无量百千万亿劫，这功德太大了，是吧？注意啊，他要说明个什么道理？若复有人，复就是又有一个人，闻此经典，听到《金刚经》，信心不逆，他相信佛说的是真话，哎，其福甚彼。就一读《金刚经》，说佛说这一切如梦幻泡影，哎，我觉得佛说的对，这有可能是梦啊，哎，这个信心不逆比我说的这个有可能要信心更坚定一些。这个人就这一念呀、啊，其福甚彼，他的福报就远远大于那个前边那个布施了千百亿劫生命布施，每天都布施无数个生命的这个功德就比他大，圣彼比他大。为什么？为什么？刚才道理也讲过，可能大家联系不起来，我再讲一下为什么呀？因为那个在梦中用无数身体布施的人，他的福报是什么呀？是将来在梦中啊，有无数的人拥护他、喜欢他、帮助他，哎，他摇旗呐喊，好多人都去帮他，做国王、做神仙，大福报，做好梦的报。但是这个做好梦的报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你造的这个福报想完了就是噩梦，因为我们人呐、啊，什么梦都做过，什么事儿都做过，哎，天堂到地狱无数次的轮转了，在这里头好梦坏梦已经轮转无数次了。你现在是正在做好梦还是正在做坏梦，等值没有意义，因为好梦完了就是坏梦，坏梦完了就是好梦，没有意义。这就是前边严格的说，他前边的那个人没有真实功德，哎，有这个虚妄报、虚妄福德。后边这个人呢，一读《金刚经》说：“哎，我觉得佛说的对，这是梦，我得从梦中醒来。”就这一念熏的是什么呀？是清醒意识，是成佛的种子，是把你从梦中唤醒的种子。哎，你离梦醒又进了一步，这是真实功德，这是真实功德。他一个做梦的没有真实功德的假福报，没有意义的福报，跟你一个把你能从梦中唤醒的真实功德怎么能比呢？所以你真实功德就胜于那个做好梦的功德，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更何况这个人呢，书写就是抄，哎，那个时候没有印刷，古代就是抄，就凭人抄，这佛经的传播全凭人抄，哎，书写抄了，抄了之后送人布施，是吧？法师让别人也懂得这个道理，受持读诵为人解说，哎，你不但自己懂了，觉得这是梦，你还去跟别人讨论，咱们讨论讨论这是不是梦啊？那个说不太信，哎，你给他讲一讲，这很可能是梦的道理，哎，你给他宣传一切如梦的道理，为人解说。那福报怎么样？就更大了。为什么呀？不是说我光在这一念增加了自己的清醒意识，我还帮助别人增加了清醒意识，让别人增长了真实的功德。所以啊，佛就是真的是说的呀，不但是实话，而且说老实话，佛说的还不是，不敢说特别的实话。这个在佛经里头佛多次说过，那个阿难说，你给我们说说地狱是怎么个情况，佛说不能说，他说我要是给你们说了呀，大家能吓疯了，吓死，那个惨状惨不忍睹。阿难说你还是给我们说一说吧，佛说就我现在给你们说的这点啊，就足以让你们认识到啊，这个地狱是非常惨的，哎，你不要这个做坏事，不要下地狱就够了。就是佛实际上说的这个实话呀，给我们实际上只有缩小，哎，就跟那个说这个人有真实功德的胜过那个虚假功德的，哎，佛就说其福甚彼，后边还有话，实际上是胜什么呀？ 实际上不是胜他，是前边那个假福报跟后边这真功德没法比，这是实话。一个真有功德，一个没功德，没真功德，他根本就没法比，这是实话。但是佛呢，为了鼓励，就是你有的懂金刚经，有的人不懂金刚经，像这个学这个儒家经典啊，到了他还虽然把这个梦当真，但是他还是鼓励人向善的，这就是前边那个鼓励布施，鼓励救人，是吧？哎，你也不能完全否定他，有的人还不懂金刚经，你也得鼓励人们说，哎，多帮别人，多行善，多布施。哎，所以还不能一下把这个给说的说一点真实功德都没有，让人误解了啊，那行善没用，我善也不行了，你连善都不做，你怎么可能做佛菩萨呢？怎么可能有更高的目标呢？所以佛在这个给梦中人说法的时候啊，只有什么呢，就是救活我们，就是叫，就是这叫怎么说呢，就是以我们的习惯理解，哎，方便说法，没有，从来没有说的过了，都是说的不足，哎，为什么？怕说实话呢？我们难思议，就是不信。佛要真说是，因为佛证到的真实境界是梦中人不可思议，哎，你想没法想象，也没法说，哎，没法说的，所以佛用我们梦中人的话来说就已经是很接近我们人的这个境界了，就是给我们已经是方便说法了。须菩提，以要言之，佛做了一个总结，就是说以要言之，就是我用主要的话来概括一下吧，哎，世经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功德，就是这个金刚经啊有不可思议，就是说我刚才说了那功德了，那是可思议的，实际上那个功德还要大得多，你是想象不到的。不可思就是想象，议就是说，议论嘛，哎，不可想象，不可说，不可称量，就是究竟功德有多大呀，说你就甭想了，你想象不出来，称一称，量一量，量不了，无边功德。哎，这儿有一个意思，大家要理解，不要误解。就是有人说世经，那就是这个经，就是金刚经有这个功德，别的经没有啊？不是这个意思。他说的这个世经啊，是说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有这样的功德。心经说的道理是不是跟金刚经完全一样啊？金刚经说一切如梦，那心经说你要远离颠倒梦想，要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讲的道理完全一样。所以金刚心经是金刚经的一个缩写版，金刚经是大般若经的一个缩写版，他们说的都是一个道理。所以理解这个世经啊，不要只理解说就是这个金刚经，不是，是说的这个般若经里讲的般若的空见的大道理，哎，是这个意思。经不是说你拿着这个经值多少钱，是它里头讲的那个法、那个道理、那个正见。所以这个世经是指的这个经里讲的这个正见，什么正见？如梦观，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功德。所以呢，这个话可以用到什么呀？心经上可以用到小品般若、大品般若，什么这个那不是有什么人王般若，好多般若经吗？都是一样的功德。这个世经不是指的金刚经，是指的金刚经里讲的这个道理有无边功德。所以凡是有金刚经这个道理的，凡是跟他说的一致的经，都有无边的功德，是吧？因为我们就是为了熏习清醒意识嘛，熏习佛法这个正见种子嘛，只要你熏的是佛法正见，说一切如梦，行了，这都是无边功德。如来未发大乘者说，未发最上乘者说，这个金刚经我们说了，这现在我们就不说金刚经了，我们就说般若经，是吧？这就是金刚经是讲的般若经的道理。般若经包括心经，什么大六百卷大般若都是般若经。这个般若经是什么呀？是如来未发大乘者说。如来给什么人说般若经？给发大乘者。什么叫发大乘？就是发菩提心的人， 发心成佛的人，发大乘心，哎，就是这个人说，哎，我知道这佛好，佛是世界上最高的智慧，佛是这个值得追求的，哎，我要成佛，我要从这个梦中醒来，一立这个志，成佛的志，这就叫发大乘心。般若经就是给发菩提心的人，发大乘心的人说的。记住，你不管是原来学小乘还是不学小乘，直接从外道发大乘心，有这个人。哎，你比如说好多科学家找真理了，我就要找世界真相，哎，找找找，一看佛经大乘说世界真相是这是梦，醒了就见到世界真相了，世界真相是三界唯有心，他一下就能入大乘。哎，小乘不是必须经过的，只要你发大乘心，佛就给你什么呀，说般若经，说一切如梦，哎，你要远离这个颠倒梦想。所以般若经啊是大乘佛法的第一阶段，是大乘佛法的初级阶段。你发菩提心，发了这个立了这个立志要成佛，说我要学大乘了，佛就跟你说什么呀，说般若经，不是最高阶段，不是最后阶段，听明白了吧？未发最上乘者说，谁发最，说最上乘是什么乘啊，就是大乘啊，佛就是给发大乘人说的，佛又告诉你说，这大乘啊就是最上乘。什么叫最上乘？就是没有比大乘更大的乘了。所以以后你听见谁说我一个乘比大乘还高，那外道，不是佛说，因为佛说了大乘是最上乘。哎，所以学佛呀一定要学佛说，哎，不要这个听看了一篇文章啊，佛这么说了，佛那么说了，那是谁说？不是佛说的，哎，末法邪说横行，不要乱看，哎，你就信佛说，这才是真正的这个正见，哎，记住这里头告诉了我们一个是什么呢？谁发心，不管是回小向大，还是从外道直接发大乘心，只要你说我要学大乘了，佛第一个给他讲的是般若经，这是学大乘的初级课本，不是学大乘的最高阶段。说你怎么知道啊？你想一下，般若经说的是什么呀？就是说一切如梦，我们面前这是假的。心经是不是说照见五蕴皆空？哎，这远离颠倒梦想，哎，五蕴都空，十八界都空，他就是说梦是空，是告诉你我们面前是假的，就讲这么一个道理。可是照见五蕴皆空之后，见到世界的真相是什么呀？般若经没说，那就进入大乘的第二阶段了，就是讲什么呀，你照见五蕴皆空之后啊，梦没了，你就看到世界真相是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实，该讲唯实了。所以唯实是最高阶段，把真相给你讲清楚了，这才叫什么呀，完整的佛法。假的是什么？假的是梦，梦醒了见到三界唯有心的世界真相，这才大乘才讲完。大乘就是两宗，中观唯实，中观是初级阶段，讲梦是假的，唯实是最高阶段，说你梦醒了之后见到世界的真相是什么。所以这个如来金刚经般若经是为谁说呀？为刚发菩提心，刚立志学大乘的人的初级课本。哎，若有人能受持读诵，广为人说，如来悉知是人，悉见是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称，无有边不可思议功德。这把这个就是《金刚经》的意义呀，又强调了，就是说这《金刚经》啊，是给这个发菩提心的人讲的。哎，如果你要是能够自己懂了，还为别人说，所有的佛都知道你，都见到你，你这些人呢，都成就不可思议、无有边、不可思议功德。如是人等，则为何丹？ 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阿是无，耨多罗是上，三是正，正等正觉，菩提是觉悟，就是醒来了。这就是佛的智慧，说懂得了金刚经的人，而且还给别人讲金刚经的人，这些人呢，则为他就能够合担，能够担起来如来的最高智慧，就是能够承担家业，哎，能够接佛的班，实际上就是说你将来能成佛，将来你也能够在没佛的世界上示现八相成佛，然后给人们说佛法，何担如来家业，你是真正的佛子。所以大乘啊才是真正的佛子，能成佛的人才是真正的佛子，那小乘入涅槃去了，那就不是佛子了，不是真正的佛子，哎，是鼓励他叫做佛子。下边，何以故？为什么佛这么说呢？须菩提，若乐小法者，着我见、人间众生见、寿者见，则于此经不能听受读诵为人解说。什么叫乐小法者呢？就是喜欢小乘的人，大乘是大法，小乘是小法。说大小差在哪儿？大法就是告诉你这个梦里都是假的，这就是大法。小乘小法小在哪儿呢？小乘佛没告诉他说梦里都是假的，佛说这个梦没说都是假的，那大家都认为这是真的哈。佛就说呀，你这个五蕴身里头啊，没有一个灵魂，没有一个我，没有一个人，就是梦里头没人，就讲了这么一点小法。他还承认这个五蕴身有，楼房有，山河大地，反正呢他这个梦里还都说是真的。只是什么呢？我们五蕴身里头没有一个灵魂。有人说那没灵魂，那就没轮回了，那是老百姓的误解。人认为我们身体头有一个不死不变的灵魂，这生转人，下生转神仙，来回钻来钻去，没那个东西。说没那个东西，我怎么轮回啊？有你的记忆啊，有你的记忆，你就能轮回。你这，比如说今这个这一生你转人，比如说100岁，你的这个福报啊，100岁。你是用记忆升起的人的梦，你这个种子用光了，福报享完了，这个梦结束了，记忆里头剩下的记忆里头哪团记忆力量最大，众业先报，你就先做哪个梦。哎，你做的这个布施多，福报大，做神仙梦，你就做神仙梦去了。有记忆就能做梦，没有一个不死不变的灵魂钻来钻去。说那我有一个灵魂怕什么呀？你要是真有一个梦里头真有一个灵魂钻来钻去，你就醒不了了。为什么呀？你梦里的灵魂是真实存在的呀，真实存在的东西是不可能消失的，你就这个灵魂就永远不死，你就老得轮回，老得做梦。梦里因为梦里有真的东西嘛，所以佛说梦里头没有人，所以你可以从这梦中醒来，因为梦里没有人，这梦里是假的，你一醒什么都没有。但是跟小乘没讲梦里没有法，说万物都是假的，没讲这个。所以小乘啊只讲了个梦中没有人这么一个小法，没讲梦中也没有法这个大法。大乘是说梦里不但没有人，而且没有法，一切皆空，这是大乘。所以说喜欢小法的就是学小乘的人呢、啊，着我见人身人众生见，说他不是说没有我，他怎么还着我见呢？因为他说没有灵魂，他还认为有什么呀？五蕴身，他认为这是我，这是他众生，五蕴身是真实存在的。小乘认为，哎，世界是真实存在的，他还认为梦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呢，他对于这个般若经呢不能听受读诵，为什么呀？他认为梦是真的，你金刚经讲一切如梦幻泡影，一切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他能接受啊？他不能听受，他不接受。所以佛在讲大乘经的时候，有时候那个小乘人就跑了，佛要讲法华经了，是5000比丘啊就退席了。为什么呀？他接受不了大乘那个说法， 这就叫不能听受，他接受不了，更不能读诵了，更不可能为人解说了。哎，所以你就多学这个佛经啊，一段两段几句话，慢慢把这个佛法的道理啊，你就听得明明白白，是不是？你看我们才讲几段啊，佛法的核心，说这是梦，怎么醒来，加强清醒意识，是不是啊？哎，大乘小乘的区别清清楚楚。哎，小乘只说梦里没人，大乘说梦里不但没人，而且没有法，一切如梦，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哎，这是大乘道理，小乘接受不了大乘道理。须菩提，在在处处若有此经。我们梦里头啊，这个在在处处，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有这个金刚经，实际上是指般若经。哎，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一切世间，说世间怎么还一切啊？我们这是一个世界，这是一个世间，我们这样的世间多了有无数，是吧？我们说过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就有我们四十亿个这样的地球，当然人家生活条件好的，我们这是五浊恶世，这个生活条件不好。哎，好多那个人间就跟天上一样，哎，生活条件好，那也是世间。所有世间的天就是天上的神仙，人阿修罗所应供养，就是你只要这个地方你放着一本金刚经，什么意思啊？所有世界的神仙阿修罗所应供养都会来供养。在大般若经六百卷大般若经里头说了，谁如果读大般若经，所有世界的地势天梵天天龙八部都来听，都来供养。有的人能看见，哎，肉眼看不见，天眼能看见。你一读金刚经，天龙八部地势天什么梵天就来了。为什么呀？他来听金刚经，来熏习清净种子。注意，这个一切世间的天人阿修罗呀，这是天人里头的极少数，就是地势天梵天什么那些大护大护法来。哎，一般的天人都根本就顾不上，一般天人光顾在那享享福了，根本就顾不上。哎，他没苦，他也不求这个什么我解脱烦恼啊，根本不想这事儿。哎，这是天上神仙的精华，天人阿修罗天龙八部来供养。哎，有人能看见，我们的师兄里头就有人看见，有人能闻到香味儿。哎，读经的时候屋子里有香味儿，那就是天龙八部啊来听的时候听得高兴，给你点了个赞。哎，呵呵，就是哎上香，哎散花，有的人能听见音乐，哎有的人能看见他们，能看见他们来。记住，佛呀从来都是说真话不说假话的。哎，你看不见不等于就没有，这是佛告诉你的。当知此处则为是塔，就是你有金刚经的地方，你有心经的地方，包括心经啊般若经的地方，则为是塔，这地方就跟塔。这个塔是什么意思？不是我们现在一看这儿弄一个塔就是塔，古代初期这个塔的意思啊，就是装佛舍利的叫塔。哎，一个佛，你像这个释迦佛入灭之后一火化呀，舍利无数，八个国家的国王一个人分了一车，哎，都拉回去干什么呀？建塔供养。所以这个塔的意思是指有佛的舍利，这是塔的本意。到后来了，这佛舍利呢越分越着，全世界越分，咱们中国那个时候那个谁阿育王还给送来了，修了几十个塔，阿育王塔中国有，就是送把舍利送到中国来，然后建塔供养。到后来呢，这个越分越找不着佛舍利了，怎么办呀？就建个塔表示这是佛舍利塔。哎，慢慢这个有的呢就干脆祖师的舍利也叫塔什么。哎，原意是佛舍利，就好像说哪儿有金刚经啊，哪儿就好像有佛的舍利一样，就是有佛在这儿。 皆应恭敬坐礼围绕，以诸华香而散其处，应该献花，应该上香。哎，注意这儿佛说的呀还客气了，实际上那个塔呀绝对意义不如这个金刚经。为什么呀？佛在 经里头告诉我们了，经典佛说的经是佛的什么呀？法身舍利。因为他讲的是佛的思想，佛的法，所以你一听哦，佛是原来告诉我们说这是梦，原来世界真相是这是梦，你从梦中醒来见到三界唯有心是真相，你听到佛的法了，知道佛说的真相，知道佛说的真理了，这是佛要告诉我们的真实的东西。佛说这个经就是法身舍利，你拿着金刚经算供养佛的法身舍利，你说法身舍利重要还是佛的肉身舍利重要啊？哎，所以呢实际上这佛还这个没说足。哎，我刚才说了佛永远是方便说法，没敢说这个就是说到完全真实的地步。哎，实际上是有金刚经的地方啊比那个肉身舍利塔呀还要宝贵，因为它是法身舍利。这讲一个道理啊。复次，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这不是有无量功德吗？注意啊，若为人轻贱，就是这个人呢、啊、这一生学佛而且学得很好，正在那读这个经了，为人轻贱，还有人瞧不起他，污蔑他，骂他，打他，轻贱就包括一切对他的这个恶报在里头，这是怎么回事啊？佛说呀，世人这个人先是罪业，就是在以前做过造过这个不好的业，应堕恶道，本来应该是下生转到这个畜生恶鬼跟地狱道的，以今世人轻贱故，先是罪业则为消灭。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这个人呢读金刚经有无量的功德，功德非常大，这应该是在你的种子里头记忆里头增加了真实的功德，你的命运就会怎么样啊？转好。我们刚才说了，你多造一个恶业，你以后的命运就会偏向恶报，你多熏一个功德，你以后的命运就会偏向善报。你现在读金刚经，这是很大的善业，有真实功德，所以你的这个后边的果报啊就改变了。你读一个小时跟读两个小时，读一天跟读两天，功德不一样，你的读的时间越长，你理解的越好，你后边的果报呢越这个就是善报越大，善报大了呀恶报就起不来。所以你很好的正读金刚经了，还有人去比如说骂你揍你一顿，为人轻贱，还得恶报。佛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就是你读了金刚经了，把这个命运转好了，还有人去打你骂你，是怎么回事呢？是这个人先世的罪业呀比这个打你骂你的罪业呀应该是重，但是由于你现在学佛，你善的功德改善了命运，还表现为有人打你骂你。可见就是说，如果你不学金刚经不学佛的话，这个人绝对不是打你骂你，哎，你这是命运改善之后表现为打你骂你。如果你这个罪业本来应该是更严重的，由于你现在学佛把你的果报往善的方向推动了，现在表现为打你骂你，先是罪业则为消灭。嗯，
就是重罪轻报的。
对对对，这个有人说，哎，那不是因果报应丝毫不爽，为什么这重业变成轻报了呢？这个还是丝毫不爽，是怎么呢？就是他这个业呀都是综合起作用的，不是说你这做一件那就报一件，没有那个，都是综合起作用的。哎，你我们都是善恶业都做过的，说你这个人他的果报啊也是善恶业综合的报，就是所以他表现为一个什么呀，就是你增加一个善业，你的后边整个果报啊就向善的方面整个 浮动，整个浮动。哎，比如说你本来这个交通事故是要受大伤的，哎，结果你经常行善，结果呢就变成受轻伤，甚至不受伤。哎，经常会有这个事儿吧？一辆车，哎，一车人发生事故一样，车的动作一样，但是里头人受伤的程度不一样，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业报不一样。哎，这一点都不错的。比如说这个人经常行善，他的报轻了，哎，所以呢他是叫重业轻报，是这么一个道理。哎，我看过一个那个台湾一个居士写的，他那个重业轻报啊是非常的明显。他就是经常布施，他那个在路上一堆人围着他，两个孩子非拽着他进去看看，说妈妈去看看，他说不看了，那么多人交通都堵塞了，说去看看。结果一看呢，一个妇女看病交不起这个很贵的这个医疗费，哎，结果呢孩子说你救救他，然后他给他付了这个药费。然后是他们楼有一个老头呢，每天是卖旧书，也没有人买他几本，所以他每天拿着那旧书啊背的楼上楼下很累。结果他就说呢，我要那书，他就让他都放他们家去了。结果家里也没地方，他们家本身就十万册书，结果呢他就堆在地板上。哎，反正就是就这么非常明显，连着办了几件好事，结果那天呢他们家失火，全楼都着了，他们家没着。四个孩子跟一个保姆，五个人都烟熏晕倒了，都晕倒在什么呀？都晕倒在地板上那堆书上，地板已经烫的能把人烤糊了，但是他们都砸在那书上。家里头十万册书没有一页能烧着的，你说这是非常明显的。你像他不收老头的那堆书，那五个人什么结果？哎，他前头不做那些好事，就是几乎非常对应的前边做的好事，一下把他这个灾难啊给竟然啊。对了，他隔壁还有四个煤气罐，那么高的高温，整个楼都烧的都整个楼都烧了，四个煤气罐根本就没变，没炸，就是鼓鼓的都没炸，全凭他前边那个，就是这绝对是重业轻报。所以啊，这个有很多这个就是你了解的多了呀，有很多事实非常说明问题的。好，我们休息一会儿，那个班长来安排。
好。